乾隆皇帝抬脚进了皇后的坤宁宫，果然看见皇阿哥永琪、永璇、永兴、永林哥四个一个个正微笑着聆听皇后的训导呢。见乾隆进来，几位阿哥急忙收敛了笑容，一撩袍脚跪在地上说：儿臣给皇阿玛请安。皇后也款款站起身来，笑着说：皇上来了。急忙请皇上坐了自己的座，自己则坐在侧边的瓷墩上，又说：皇上，昨儿跟您说过的，指那几个丫头给阿哥们，这都不是寻常人家的姑娘，都是上三旗里的，怕他们委屈人家，特意叫进来叮嘱几句。乾隆接过宫女捧上的参汤喝了一口，笑着说：刚才皇后说的话，朕在外头都听见了，那都是至理名言，特别说的自重二字要认真体味。有句俗话说得好，篱笆扎得牢，野狗钻不进。你们生在皇家，与生带来的福分，只要自己修身养性，就不会招来什么灾难。他突然想到，很可以顺着这个话题说说谣传立太子的事，想了想只能点到为止，便放缓了口气又说：既然你们各自都分了差事，就要把心思用到读书办差上，少和外官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，少听些不三不四的风言风语，那些个喜欢结党营私的小人也就收了非分之饷。纵观古今，恭维父子离间群小昌乱，你不要怪小人拨弄是非，仔细体察那父子相疑、兄弟相残的缘由，都是打不能持政而来。几个阿哥听着这番话，这已经与皇后刚才训诫的题目差出了十万八千里了。特别是永璇和永兴，想着肯定还要拿他们昨天在街上看热闹的事儿发作一番，都硬着头皮等着挨训。却听乾隆说：朕看阿哥们从大节上还都是好的，永基病着还给抄古文观止，给太后抄金刚经，这就是持政。永琪、永兴、永璇、永言不但办事认真，文章也很不错，永璇、永兴的诗词朕也是很赏识的，在部里理事认真又不张狂，这很好，很有分寸嘛。永兴和永璇都觉得意外，扶着身子想偷看一眼乾隆的脸色，但试了试还是没敢。乾隆突然意识到自己说的话得和皇后刚才说的对上茬口才行啊，便轻轻咳嗽一声转换了话题：啊，就说皇后给你们选侧福晋吧，这也是对你们的关心，你们都是国家一体的天皇贵胄，言寡忧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，这是孔子的话，回去好好揣摩揣摩。行了，你们去吧。阿哥们如蒙特赦一般呐，急忙磕头施礼，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皇后看着几位阿哥的背影，回过头来说：还是皇上说的好，我满心的话可就是说不出来，什么言寡忧啊，我根本就听不懂。乾隆轻轻一笑说：啊，那是圣人特为士大夫说的，贵族说话言语不过分，行为没错误，就能安享荣华富贵。原本说到你这儿进晚膳的，说你有要紧事儿要见我，正巧打这路过就进来了，究竟有什么要紧事儿啊？其实呢也不是什么急事儿，只是想问问何卓氏几时进宫，封什么位号，园子那头和这边宫里都要给他安置住的地方。
哦，哈哈，
这位何卓氏与别的嫔妃有所不同啊，他叔叔堂兄都是在乌鲁木齐打仗，高超霍吉战兄弟，他家在回部里位分威望都很高，必须得给足面子才好啊，就封贵妃吧。圆明园依照伊斯兰格式盖的宝月楼就是为他修的，这边紫禁城呢就把储秀宫指给他，这样呢你们来往也方便些，可成？
这人还没进宫呢，连面都没见过，是漂亮女还是黑丑婆也不知道，就封了贵妃，还特意为她建了什么宝月楼。皇后那拉氏的心中泛起了一股醋意，但是她跟从乾隆几十年了，深深知道乾隆的秉性，这种事儿那是万万不能扫他的兴的。当年为了唐儿的事儿，他被乾隆硬生生扣上了一顶妒忌的大帽子，差点翻身落马，至今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。此刻虽然心中有些不是滋味，但还是陪着笑说，
啊，皇上这么安排最好不过，我也盼着他早点进宫，住的离我近一些，这样我们姐妹们来往也方便些个。我看就把新选来的48个秀女派到他跟前伺候吧。
嗯，好啊，想得很周到。其实啊，皇后急着请见皇上，是想从侧面打听一下立太子的事儿，因为他自己只有一个儿子，就是12阿哥永基。论身份，这永基虽为嫡出，但是他的身子骨太差了，瘦的皮包骨头，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似的，哪还有什么精神办差料理朝政啊。平心而论，皇后当然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了，这样将来自己就是名副其实的皇太后。可此刻皇上来了，他还真有点不好说了，他觉得难以启齿，想想难得夫妻单独相处说话，便加了小心笑着说，
皇上刚才说阿哥们又是父子相疑又是兄弟相残，怪吓人的，到现在还有点心惊呢，又说什么小人非分之想的，难道有什么人在作怪不成？
乾隆看着他笑了笑说，哈哈哈，好了好了，你也甭试探了，我料想你也听说了的，宫里近来有些个谣言，说什么要立永林为太子了，名册都铸了金册，就放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面，朕可以明白地告诉你，第一，这是没有的事儿；第二，也不能传言的成了事儿；第三，查到谁在造作谣言，不能轻易放过，要杀一儆百。乾隆的语气说得很重，皇后听见一个杀字，吓得浑身一颤。只听乾隆又说，我的身子骨还结实得很，立哪门子的太子啊？再说立太子早了有什么好处？又该像圣祖爷晚年一样乱起萧墙，兄弟相残，一个个巴不得老子早死，这事儿与你日后很有关系，不得掉以轻心呐。
他见那拉氏吓得脸色苍白，又放缓了口气说，
17阿哥永林是我们最小的儿子，人品学问待人处事都是好的，大约有些个小人见我在位日久，胡乱猜想招摇生事，这么一来本来就是能立他为国储也断然不能立了，哎，有些个奸佞之徒啊，坏我大事，想起来就恨，真恨不得杀他几个，就这些你心里要有数。年关前敬事繁慎行司他们召集太监开会的时候，你也不用多说，只是重申一条， 太监宫人有妄言国政、议论主子是非的，只有死路一条。
皇后不由打了个寒颤，说：嗨，皇上，我原不过是想打听一下是哪个孩子要进位，我得多关照点儿，给自己预留地步啊。
听了皇上的话，臣妾着实心惊啊，要是阿哥们又闹起家务来，谁也别想过安稳日子了。
听皇上这么一说呀，我还真得多长个心眼儿呢。
乾隆扑哧一笑说：呵呵，凭你这几句话，足见你是个老实人呐，也不必这么大惊小怪的。这些个闲话说过一阵子也就拉倒了，谣言终归是谣言嘛，嫔妃们是常来常往的，暗地里说话的时候多提醒他们些个就是了。好了，纪云只怕是已经在养心殿候着了，我这就过去，晚膳过来用，有什么话到时候再说吧。
说完起身去了。
按下他们这边再说傅恒，他的病是一天比一天重，眼看怕是要不行了。这一天乾隆下旨辍朝一日，并吩咐预备銮舆，他要到傅恒府上去探视他。在宫中所有的嫔妃当中，只有贵妃魏佳氏和傅恒府上的渊源最深，感情最近。魏佳氏思量着傅恒已经到了最后的弥留之际，无论如何自己都该到府上去看看堂儿。可是昨天晚上在皇后处请旨，乾隆却没有恩准，只说这里有个规制局限着，朕亲临傅恒府上侍疾，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殊荣了，你们一窝蜂都要去，傅家怎么接驾？这会子他们和府上下都心乱如麻，你们去了只会添乱。再说十五阿哥永琰要出远门了，你这当娘的也该和他好好说说话，安顿他上路。朕知道你惦记着傅家，只要心里有就是了，也不必在这些虚理上计较。所以魏家氏一大早就到小佛堂给傅恒上了三炷香，回到储秀宫又默默地打坐，想着傅恒如今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堂儿肯定是又伤心又忙活，还不定憔悴成什么样呢。想起当年大雪天自己被魏家赶出家门，是他们夫妇收留了自己，他们是有恩于自己的，可是偏偏碍于宫中的规矩，自己不能到府上去安慰堂儿。想到这儿泪水是夺眶而出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小太监进来禀报：主子，十五爷来了。话音没落，就听见儿子不轻不重的脚步声渐渐近了，他急忙擦了把眼泪，吩咐说：桂香，你十五爷来了，快把那坛最好的龙井茶泡上一杯。说着话，永琰一挑帘子进来了，恭恭敬敬给魏家氏打了个签儿，说：母亲安详，我就要启程出去办差了，特来给您请安辞行的。起身看了看魏家氏的脸色，又说：哎呀，母亲好像气色不大好啊，是昨晚上没睡好呢，还是刚刚哭过？魏家氏淡淡一笑说：快坐下吧。永琰仍然站着，当妈的不眨眼地注视着自己的儿子，这是天下普通人家母亲中极少见到的那种神态。虽说永琰是自己的儿子，但他同时还是王爷，是国家设计的擎天梁柱。按照清朝的规矩，只有皇上、皇后和东宫师傅才能训诫皇子。自己虽然是亲娘，但就名分、位分而言，只能劝诫。所以魏家氏此刻的眼神
除了普通母亲所共有的那种关切爱护之外，还夹杂着一份对皇家威严的敬畏，这就是一般的母亲所无法体味到的了。他就这样端详着儿子，儿子今年才15岁，要是在平常百姓家啊，说不定还是个只知道调皮捣蛋的顽童呢。但是他生在皇家，身为阿哥，带着那种与生俱来的尊贵和沉稳，循规蹈矩地站在那儿，就像个小大人似的。这么大点儿就要独自出远门巡视国事，魏家氏真有点放不下心，想和儿子抱头痛哭一场，这在平常百姓家那是常事儿，可是他却不能。儿子虽然就站在自己的面前，可是他却觉得离他很远很远，永言却无法体味此刻母亲的心境。见母亲这样看着自己，有点奇怪的看了看自己身上，抬起头来说：额娘，我就要出远门了，不能每天过来给您请安了，路上递请安折子也不能单列给娘，您可要多保重啊。魏家氏这才回过神来，扑哧一笑说：啊，我吃得饱穿得暖，又住在宫里，万事不愁，你呀，就不要记挂我了，只要你好，我就什么都好了，你要不好，我想好也好不了啊。他顿了一下又说：虽说你不能单列给我写信，你在给皇上的请安折子上附上一句给皇后娘娘请安的话，娘就能见着了，知道你在外边一切平安，娘就放心了。是，我记下了。你这是钦差走驿道住驿站的吧？是，依照规矩是这样的。看到母亲那关切的目光，永言心中一热，眼圈有点发红，躬身说：娘，我和玉庆宫的师傅王尔烈一道骑驴走，路上要顺便看看百姓吃什么住什么，有什么难处。魏家氏一听就笑了：哎呀，那有什么好看的呀，你娘我就是从那里头过来的，问问我不就什么都知道了。王尔烈，听你跟我说起过，39年的进士吧。哎，他只是个书生，只能在差事上帮你出出主意，可是出门在外，衣食住行都得有人照料才是啊，他个大男人怎么行呢？哎，要知道有这回子事儿啊，我早该指个丫头开了脸给你的。永言一笑说：嗨，额娘，就算是有小妾，我也不能带呀，哪有钦差出门还带家眷的？那还是该多带点人才好啊。听说外边正闹什么教匪，万一出点子什么事儿，你叫娘还怎么活呀？额娘，您又来了，平时您是怎么教导我来着？不是经常给我讲您那时候怎么受苦，如何走投无路，举目无亲，遭人白眼儿，又是怎么在人家房檐底下讨吃的？哎，对了，还是您说的，人受挤兑本事高，如今您该给我鼓鼓劲儿才是啊。魏家氏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：啊，我是说说就是了，哭哭心里畅快。哎，娘那时候啊，是没人疼没人怜，不得已呀。你可就不一样了，你是金枝玉叶，才15岁就要做钦差独自出远门，娘是实在放不下心呐。永言心下感动，急忙安慰母亲说：瞧，我来看娘倒招得娘伤心，您放心吧，我是钦差，这一路上都有人照应的，安全上的事儿，王尔烈自有安排。哎，您不是常说我比别的阿哥都皮实吗？耐摔打。说的魏家氏破涕为笑。这倒也是， 你呀，就是皮实，不哼不哈的，面上不吭，心里有数。娘是个苦出身，平常耳濡目染的，你比你哥哥弟弟都节俭一些，能吃苦耐劳。不说别的，单是你刚出生的时候出天花，眼看就没指望了，皇上千里迢迢送来个叶天士，真的救了你的命啊。打那一回，娘就看你是个福大命大造化大的。不过这出远门嘛，还是得带个有本事的人好，最好是武艺高强的。哎，可惜傅六爷病势沉重，要不然我捎个信儿去，不管是福隆安还是福康安，跟你做个伴儿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听了母亲这番话，永言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，脸腾的一下红了。嗨，额娘，没有他们作伴，儿子照样能办好差事。这福隆安是额驸，福康安是堂儿的掌上明珠，都是贵胄子弟，平常生活上不但奢侈，而且自傲清高，从小和永言他们几位阿哥一起在玉庆宫读书，嬉戏玩耍的时候，不像别家大臣子弟那样容让这几位阿哥爷。碍着母亲的情面，虽然没和他们闹什么生分，但打心底里看不惯傅家兄弟几个的骄纵样，因为母亲和傅家渊源极深，隐隐觉得傅家有居恩自高的味道，每每想起来，这心里就不是滋味。此刻他瞟了一眼母亲，怕他多心吃味，便一笑说：啊，额娘，他们孝顺傅大爷，跟我孝顺皇阿玛和额娘是一样的。别说傅六爷到了弥留之际，就是小病小灾的，我也不忍心割人家的父子之情啊。魏家氏哪知道，他这儿子一会儿的功夫动了这么多的心思，便笑着说：这话说得对，娘也不图你在外面做什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情，只要平平安安回来，娘就高兴。说着起身到里面取出一个包袱，打开来摊在桌上，原来是几个小盒子，还有几封桑皮纸包，不用说，里边是些散碎银子。魏家氏一一指着说：这是紫金活络丹，这是金鸡纳霜丸，你有疟疾病的根儿，出门在外千万注意，觉得不好就赶紧吃药啊。还有这些散碎银子，都是平常陪老佛爷和皇后玩纸牌赢的，想着我要这些银子也没用，都赏人了，要知道有这回事就该留给你的。永言听着母亲一一安排嘱咐，好像自己不是地动山摇的钦差大臣，倒像是小门小户人家的孩子出远门，不由心中好笑。但听着听着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心一直往下沉，眼中汪满了泪水，勉强笑着说：额娘放心吧，我是钦差大臣，一路上食宿都有驿站供应，我自己也多加小心就是了。家人呢，是王小五跟着，还是前年福灵安送给我的，人靠得住又机灵，娘就不必这么费心了。嗯，那就好。好了，万事小心，你去办差吧。是，额娘保重，儿子去了。